这一段呢，大家读的时候啊，都会有问题的哈。第十节说，当这个第九节啊，当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戏笑这个以撒的时候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11节就说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对呀，我们读到这儿呢，都会打抱不平，都觉得这个萨拉可能妒忌太过。你当初是你提议叫这个夏家，给送给亚伯拉罕做妾，生了以实玛利。现在你自己生了儿子之后呢，你又叫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都赶出去，这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这个其实你应该被赶出去。可能我们都会有这种天然的想法，天然的感觉。但是呢，你请听神的话，神是这么说的。那么亚伯拉罕也会很为难呢，他说甚是愁烦呐，愁犯愁啊。那12节呢？神说话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愁烦，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哇，神在那里最高法院、最高法庭说话了。神说以撒说的那个撒拉说的，你都要听啊，因为啊，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神不认可以实玛利。神不称许以实玛利，所以神要同意撒拉说的，把他赶出去。哎，那到了新约，你说这个啊，这个把他赶出去啊，这个太残忍了，太残酷了。那么到了新约呢，你听，请听啊，我再读一段新约对这段话的解说啊。新约加拉太书，我刚才提到加拉太书了，加拉太书第4章，保罗解释这段话，这段话属灵的意义，它的寓意是什么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4章21节啊，讲到21节到31节，就是解释这一段，讲到这个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啊，夏家是那个律法的约啊，生子为奴，然后呢，以这个撒拉呢是这个新约的预表，就是应许的约啊，应许的约，恩典的约。是生下的儿女呢，是自由的儿女，自主的儿女。所以呢，这里说哈，第28节说：“弟兄们，你们乃是借着应许生的儿女，像以撒一样。只是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按照肉体生的就是谁呀？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按照灵生的就是以撒。所以呢，那么他说今天呢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呢，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夫人的儿女。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就把这个把夏家，就是这个使女，还有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使女的儿子赶出去啊，应用到这个新约的信徒，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解说。一个解说什么呢？他这里讲到这个夏甲呢，就是代表律法；这个夏甲呢，也是代表埃及世界。这个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对吧？我们蒙召的人，我们蒙召的人呢，我们自己里面呢，有些天然的美德，有些天然的才干。有些天然的能力，那我们就愿意跟律法结合，我们就愿意啊。你看见律法，你比如说神的律法，这律法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要做好事，要做好人，要如此行善。那我们里面呢，天然的人呢，也有些美德啊。这个美德跟这个律法一结合，那就生出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天然的产品，天然的产物。哦，这个呢，我们通常都是引以为傲的。哎，都是觉得很喜欢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姊妹，这个姊妹们都喜欢温柔啊，对不对？那么圣经也教我们要温柔啊。那有些姊妹们她天生就很温柔啊，那她的温柔，你看我多温柔，你看我可以照着神的要求做温柔的事，而做一个温柔的女孩，做一个温柔的姊妹。哎，她就做出一些产品呢， 他就活出一些东西呢？这个东西什么呢？就是他天然的温柔，就是他天然的，这就是他的一世玛丽，就是他的一世玛丽，他的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美德，照着律法活出来的、产出来的一些产品，就是叫做一世玛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呢，这种产物呢，这种儿子呢，大家都很喜欢的，但是呢，神不喜欢，神不要这个，神要基督进到你里面，神要基督活在你里面，神要基督在你里面长大，神要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哦，基督活出来的时候，基督长大的时候，就要把你里面天然的这个美德呀、天然的产品呢、天然的产物啊、天然的人跟律法结合，遵守律法，活出律法啊，这个东西要赶出去。这就是这一段的属灵的意义。可是我们通常不大愿意赶呢、我们都会觉得我自己还有一点好东西啊，我自己还能守律法呀、我自己跟律法结合还能生出一些东西啊，生出一些东西呢，但是那些东西神不要的，所以这里的意义蛮深的，就给我们看见神不要夏甲，神不要律法，神也不要以实玛利，也不要亚伯拉罕天然人所生出的儿子，生出的产品。那么神是要什么呢？神只要以撒，也就是说神只要基督，神要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神要我们天然的东西都被赶出去。哇，这个呢，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这个基督徒，这个在基督徒身上，很多人就是喜欢夏甲的，很多人就生出很多以实玛利的。我刚才讲姊妹、弟兄也是一样，比如说，卑微、谦卑是一种美德呀，对不对？有的人天生就很谦卑呀，天生就谦卑。你看我多谦卑，我多卑微，我活出来的人性美德里面有谦卑。你们都是多狂傲的人，你们这些人，哎，结果这个谦卑就是他生出来的以实玛利。我这个人谦卑，我天然的人就本来就很谦卑，我就活出一种产品，我就生出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就叫谦卑，谦卑的以实玛利。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照着整本圣经，神的心意，神不要这个东西，神要什么呢？神要基督。神不要你的骄傲，神也不要你的谦卑，神不要你的以实玛利，神不要你自己的产品，不要你自己天然的力量所活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所生出来的，那统统不要。而且呢，照着撒拉的说法，照着撒拉的，撒拉就代表恩典呢，恩典就代表说要从这要把这些东西统统赶出去，从你的身上赶出去，把律法赶出去。把律法的产品，如律法的儿子，哈，你就是天然的人所活出来的，所生产出来的，以实玛利赶出去，最后只剩下基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长大，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这就是这段话语的属灵的意义。照着新约加拉太书给我们解开的话，就是这段话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呢，弟兄姊妹，哦，要赶出以实玛利啊！哼，要赶出夏甲呀，也就是说，把你里面的天然的美德、天然的成就、天然的产品、天然生出来的东西都把它赶走，然后呢，让基督活出来。只有基督活出来，才能蒙神的喜悦。你如果读遍新约，我们刚刚读过了，哈，读到马太18章，一看见说，马太17章讲到说呀，这个神说呀，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只有神的爱子基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在他的经纶里，他要让基督居首位，要让基督做一切，要让基督充满万有，要让基督充满你，要让基督充满我，要让基督充满这个宇宙，让基督在这个宇宙中活出来、彰显出来，要在你我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的目的，神不要我们天然的人的能力所产出的产品，不要我们天然的美德、天然的属性、天然的爱，一切通通都不要。这个呢都要赶出去，这个都要清理掉。这就是这一段21章啊，把这个夏甲啊和以实玛利啊都赶出去的属灵的意义。那在这件事上，感谢主啊，亚伯拉罕蛮顺从的，其实他做起来也不容易啊。 给他一瓶水，打发他走。所以这个就是啊，盼望弟兄姊妹，你有一天呢，也给他一瓶水，叫你身上的律法，叫你身上的天然的产，天然生，天然的能力所生的儿子，天然的能力所生出的一切的美德，一切的东西啊，都叫他出去吧，都叫他离开吧。然后呢，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创世纪的21章呢，前半段给我们看见以撒的出生，以撒的长大，然后呢，给我们看见以实玛利和夏甲的赶主被赶出去。那么后半段呢，那这前半段呢都有寓意啊。我们刚才讲了，都是在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寓意。那么到了后半段呢，从15节一直到34节呢，后半段呢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儿子，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一个以撒。他们生活，他们生长所依靠的东西什么呢？水井。所以这两段这段经文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两口水井。先给我们看第一口水井，是在19节。这口水井啊，是以实玛利长大依赖的水井。这个水井是在哪里呢？大家请听啊，19节，神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所以这个童子是以实玛利。所以这口水井呢，是以实玛利成长长大喝水的水井。然后呢，这个神与童子同在，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哦，请听啊，以实玛利成了弓箭手。然后呢，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儿子。所以你就看见说，这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他的源头了，他的源头就是夏甲。夏家就代表埃及，夏家埃及人嘛，代表世界，夏家也代表律法。所以呢，那么亚伯拉罕还有也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以实玛利是从亚伯拉罕夏家生的。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天然的能量部分，也就是他的肉体，他的天然的力量，他的肉体加上律法加上世界，生出了一个实玛利。所以前面呢，上前面两章我们看见说，神应许这个说这个以实玛利长大为人要像野驴啊，他被人攻打，也攻打人，也被攻打。那里讲到他像野驴一样攻打人，也被攻打。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他啊，他说这个喝这个口井里的水啊长大。这口井呢在哪里？在旷野，巴兰的旷野。那旷野他喝这个井里的水啊长大成了什么呢？成了弓箭手。弓箭手是杀害生命的，所以以实玛利就成了一个弓箭手，就是一个杀害生命的人。然后呢，他也从他母亲中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因为夏家是埃及人嘛，他就很自然地跑到埃及，也给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太太。所以呢，你就看见了这个以实玛利，他喝这口井的水，就成了弓箭手，也连于埃及。那我们知道埃及就代表世界嘛，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这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生长和他产生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清楚了啊，他生长怎么长大呢？喝旷野那口井的水。然后长大成为什么呢？成为弓箭手，杀害生命的人。然后呢，连于埃及，娶了一个埃及的妻子，就连于埃及，跟埃及成为。这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一些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他喝旷野的水，旷野井的水。旷野就是指的我们魂呢，就是我们天然的人呢。所以靠着你天然生命的源头，在魂的旷野漂流，和旷野那个井里的水，然后最终成了弓箭手，就是杀害生命的人。弓箭手杀害生命啊，射杀的是。然后呢，连于埃及，就与埃及成为一了。这就是这口井给我们看见一个源头，不光是一个源头，而且生活的，他生活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是亚伯拉罕肉体，亚伯拉罕天然的生命。然后生活的源头就是旷野的水，就是连于世界成为弓箭手。他喝这样一种水，就是他魂的一个源头，就是他旷野的魂的源头。他靠那个源头活着，然后就成为弓箭手，就成为杀害生命的人，也成为连于世界的人，连于埃及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那我们盼望呢，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盼望你不是以实玛利，盼望不要成为这样的弓箭手，也不要成为娶埃及的太太， 跟世界相连的人，那你就不能喝这旷野的水。这口井就是成全了、养出了以实玛利。这口旷野的井，也就是天然生命的源头，天然生命生活、天然生活的源头，就叫它成为弓箭手，就叫它连于埃及。在创世纪的21章呢，后半段不光讲到旷野的井，就是供养以实玛利长大的，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还讲到另一口井。这另一口井呢，我读给弟兄姊妹是25节啊。这另一口井啊，是别是巴的井，这口井呢是在别是巴，这口井呢是叫以撒养大的井啊。这口井，那一口井养大了以实玛利，叫他成为弓箭手。叫他成为连于埃及的人。这口井呢，别是巴的井，叫以撒长大，养活了以撒，供应了以撒，叫以撒长大，成为现在摩利亚山上的燔祭。哦，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一段，25节说：从前亚伯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伯米勒，亚伯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亚伯拉罕把牛和羊和牛给了亚伯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伯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称那地方为别是巴。因为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腓哥起身回腓利士地去了。所以这口井有一个特点，很特别的点，这口井是亚伯拉罕挖的，然后被亚比米勒占去了。那现在亚伯拉罕要把它得回来，得回来的时候呢，他特别用7只母羊羔啊把它赎回来，所以等于赎买啊，出了个代价再把它买回来。这个是有点救赎的意思，是把它赎回来。赎回来之后呢，他们在这立约。哎，这里是个立约的井，所以这口井是一个赎回的井，这口井也是个立约的井。所以这口井啊，是养活供养以撒长大的水井。哦，这口井很有意思了。所以这口井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其实就是代表了神那个活水生命的源头，就是生命水的井，就是活水的井。而这口井呢，是经过救赎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靠生命成长，靠神圣的生命，神圣生命的活水供应长大的人，成长的人，我们是靠着这个活水的井，就像别是巴这口井一样成长的。而这口井呢，是经过救赎的，这里说7只母羊羔完全的救赎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所喝的这口井的水，是经过基督的救赎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然后把这口水井，把这个活水的泉源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喝这个活水。而且呢，这口井啊也是立约的井，所以这口井是在约之下的。你看呢，我们今天能喝神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喝活水井里的水啊，活水井里的水其实是在约之下的，因为我们的主借着十字架上的流血，他已经为我们立定了新约。所以这一个生命供应的源头是在约之下的。所以这就是以撒所喝的别是巴的井的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被救赎的，第二是经过立约的。所以这一口水井就代表了生命的水井，代表了活水的井，叫这个以撒啊，这个应许的后裔，叫这个约的后裔，能够在这口水井的供养下成长长大。所以呢，以撒就是在这口井的水供应之下成长的，这就是他生命供应的源头。而这个源头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很有意思，到下一章我们下次来读，下周来读，你就看见说，下一章就看见说，以撒就是喝这口井的水，别是巴井的水，成长长大，长成什么呢？长成燔祭啊，要给神献上啊，做祭物献上啊。所以22章讲到神要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啊当做燔祭献给神呢，到哪里献呢？到摩利亚山，耶路撒冷那里，一直往上走， 上到摩利亚山上，在摩利亚山上在那里献祭，而那个以撒献祭的山，后来就成了锡安山，也就是成了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说很有意思啊，这一口水井产生了以撒，产生了叫神满足的燔祭，哦，结果带进神的建造，神的殿建造在那里，结果带进神的圣城，神的国都在那里。所以这一口水井连于这个燔祭，这是非常美妙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创世纪21章后半段非常美妙，两口水井，两个源头，一口水井就是旷野的井，养活了，供应了以实玛利，叫他成为弓箭手，叫他成为连于埃及的人。另一口水井是经过救赎的，是立约的井，是养活以撒的，供应以撒的。以撒喝这口井里的水，叫他成为什么呢？不是成为弓箭手，叫他成为燔祭，叫他成为神的满足，为着神的满足。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读这一章，我们看见这两个源头，不要依靠你浑的旷野的井的水而活，靠那个水井，而是要靠生命的水井，靠着生命的灵，也就是神自己的活水的泉源，经过立约，经过救赎，经过神的立约给我们喝的。那我们喝这口井的水，叫你成为什么呢？不是成为弓箭手，不是叫你连于埃及，叫你连于摩利亚山，叫你连于锡安山，连于神的建造，叫你成为燔祭，成为神的满足。感谢主，真的美妙啊！这段话真的美妙啊！盼望我们有份于这口水井的水，靠喝这口水井的水长大，成为叫神满足的燔祭。对，33节，就在这口井旁，也就是在别是巴的井旁，亚伯拉罕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哎，你想想看，一个活水的井，井旁一棵垂丝柳树。垂丝柳树你没见过吗？我是在那里别是巴在那里照过相的，在这棵垂丝柳树上照过相的。那个垂丝柳树啊，就是垂丝柳树的枝子很长的，叶子很细的，被风飘动的时候满了生命的感觉的。所以呢，这就是一幅生命的图画，就是你享受生命的一个结果，就像垂丝柳树一样，满了生命的满了生命的丰盛，满了生命的洋溢啊，就是一个生命的这个滋养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就是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经历啊，人这个生这个经历享受神的一个结果，享受生命树，享受活水的井。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生命的永留，生命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在活水井旁，在别是巴的井旁，一棵垂丝柳树就是一棵水井，一棵生命树的一个美妙的图画。这是非常美妙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这也是以撒的经历，这就是以撒长大的经历。他喝这个井水，产生像垂丝柳树一样，满了生命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我们基督徒如果享受活水的井，享受活水井里的水，喝这个生命的泉源的水，流出来的水，我们就是满了生命的滋养，就像垂丝柳树一样，满了生命，对不对？这个垂丝柳树是这里呢，很奇妙。可能亚伯拉罕在那住了好多年呢，因为以撒在这从断奶一直长到十几岁，可以当做燔祭献上。那是好多年呢，相当的年日啊。但是呢，这里没记载他做别的事，就特别记载了他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就给我们一幅生命丰富、生命的一幅图画。有活水井，有垂丝柳树，被风吹动的时候满了生命的光景，这就是一幅图画。这就是一个，也是我们一个应许的后裔生长的一幅的图画。我们在这个活水井旁喝这个活水，就会产生像垂丝柳树一样满了生命的光景。所以非常有意思啊！21章的33节说，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寄居了多日， 所以他在这里住了很多日子啊，但是啊，没记别的事，记了两件事：一个是栽了一棵垂死柳树，一个是在这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当然，我们相信他做很多别的事嘛，但是圣经只记这两件事，那就说明这两件事在神的眼中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垂死柳树，垂死柳树刚才讲到了，他这个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享受活水井的水。就产生一个栽种生命的结果，垂死柳树满了生命，对不对？不是狂野的，不是像以实玛利亚打猎的弓箭手，这里呢是栽种的，叫生命生长的这样一个光景，这样一个情形。而且呢，他在这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里神的名有新的启示啊，神的名叫做永远，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希伯来文叫做 El Olam，俄勒。俄拉姆，俄勒俄拉姆，El Alam。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这位神呢，我们的神被启示为荣耀的神，我们的神也被启示为天地的主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那前面也提到，他是全丰全足的神，叫做 El Shaddai，就是有丰富供应的神啊。但是呢，从来没有启示这样一个名词，叫做以勒俄拉姆。El Olam，那么 El Olam 它的意思什么呢？El 就是大能者，就是神是一位大能，而且呢是永远的或永远，而且这个字的字根也有隐藏、遮藏的意思，隐藏、遮藏的意思。所以 El Olam 这个神圣的称呼呢，含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这样一位永远大能者的名，就经历神呢是永活的、隐藏的、奥秘的一位，他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的经历又往上进步了，可以我们看见这位神呢是永远的，是永远的啊，而且是奥秘的、隐秘的，不光是大能。而且是永远的、奥秘的、隐秘的这样的一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神呢、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奥秘、隐藏的神，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是天天呼求这样 O L Alam，就是天天呼求这样一位啊，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对吧？他就是永远的生命，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又是很奥秘。又是看不见的，又是摸不着的，好像世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我们也不说不出来，我们也拿不出来。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很真实，我们天天呼求神的名，天天呼求主的名，就经历这位永远的神，也经历这位奥秘的神，也经历这位分赐生命的神。其实就在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所经历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经历的。我们天天。喝这个活水井的水，天天享受生命的栽种，在这里栽种生命。那同时呢，我们就呼求这位永远之神的名，经历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是奥秘的，这个生命呢，是隐藏的，这个生命呢，是不为世人所知道的，但是却为我们所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着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的21章。就经历这位神，不光是至高的神，不光是天地的主，不光是 El Shaddai 全丰全足的供应者，更是这位永远的神。我们经历他，我们享受他，我们就摸到一个东西叫永恒，叫永远，就摸着这个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隐藏的，是奥秘的，是神圣的。那我们今天就在别是吧，就在这口井旁，就在这里。呼求这位神的名，愿我们都成为这样享受活水井、呼求永远之神的名的一帮人。我们这样呼求的结果，我们这样享受的结果，就会为神产生翻祭，产生神所满足的、神所喜悦的翻祭，就是以撒。那么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以撒结果在这口井旁，在这样呼求神明的氛围里。这样的呼求之中，被养大，能够成为神的满足。阿门。 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在活水井旁呼求永远之神的名的一般人，也就是享受永远奥秘神圣生命的一般人。阿门。